呦呦呦，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聊后疫情时代的硅谷社交生活。就是因为疫情已经过了快两年了，然后它所带来的影响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工作生活，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当然它对我们的社交方式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这期节目我就请来了我在湾区的同事，我的朋友 Ray， 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在硅谷对这个疫情时代变化的社交方式的一个观察。来， Ray， 不如先跟大家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好的好的，谢谢刀哥啊，我的名字叫做 Ray， 然后呢我是在硅谷湾区这边工作和生活了一个三年的软件工程师啊，然后这次非常开心应刀哥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三年里，为这三年其实包含了疫情前和疫情后的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很开心能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对啊，我觉得瑞可能也算是一个带引号比较典型的一个在硅谷的一个代表吧，就是程序员可能就是我们华人群体比较多数的一个身份，然后又在硅谷生存了三年，生活了三年，或一年半的疫情前和一年半的疫情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你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自身对比的一个样本吧。对，然后在继续我们讨论之前，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疫情前在湾区的一种社交常态吧。当然我在我之前的节目也吐槽了很多了，但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讲你的见解。
好啊好啊，我从，因为毕竟刀哥是一个男生嘛，对吧，男生跟女生看东西的视角可能会稍稍不一样，但是又不尽相同。
是的。
对，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大概说一说。我其实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来到湾区开始工作，然后就是刚毕业就过来了。然后在刚来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的社交状态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有一些老的朋友，比如说是以及之前的研究生啊、本科同学啊，或者是之前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这个样子大家之前就认识。然后所以又一起到湾区过去，所以就会自然的会 connect 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我的湾区之后才去想要拓展的圈子，然后去认识了一些新的人。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可能更多是发生在到了湾区去认识新朋友的这个过程。
是开眼界的一个过程吗？
确实，我感觉是你到了每一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然后在湾区比较本土化的一些交友和社交方式，可能更多的集中体现在我到了湾区之后交的这些新的朋友的一个过程里。
所以说有没有什么例子呢？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可能可以代表疫情前湾区的一个社交常态。
我不知道能不能代表湾区疫情前的社交常态啊，但是可能从我的自身体验上来说，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当你才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子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融入一个，就是尽量探索一下这个圈子里都有些什么。所以就会去加入很多比如说公司的入职群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大家一起吃饭约饭的群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活动群之类的，然后在这些群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层次和人类的多样性还是比学校里多很多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记得当时特别逗，就是我们才入职的时候有那种吃饭群。我一开始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概念可能是大家很小范围的约个，我觉得十个人已经算很大的局了吧。但是等我到那个群里会发现有一个群主他非常的积极，他会每一个周末都会组织一个吃饭的接龙。然后一开始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可能20个人左右。到后面就是这个数字惊奇的以指数级增长，简直比股票涨得还快。就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 接近一百七八十个人，大家会在一个周五，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会奇怪的涌入硅谷的某一间餐厅，然后大家就是你知道会坐那种大圆桌，然后互相基本都不认识，你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介绍，就你其实非常难跟所有的人都有 connection， 你基本就是吃饭嘛，然后其实大家很多比如说工程师可能也不是非常喜欢去就是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个 dynamic 就是大家坐下来开始自我介绍一圈，然后开始吃饭，然后吃完了之后好像大家也就过程中会开始聊一些大家很经典的话题，比如说包裹呀，比如说你今天就是跟你的 manager 101聊什么呀，就是会有，然后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思考升职的问题，然后开始向前辈讨教经验，就是这个氛围是一个我之前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非常eye opening， 就是我之前觉得吃饭就是唠嗑，就是
闲聊，就八卦，怎么会说这么多工作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不去这样的局？就是当我发现后来那个局开始混入了一些卖房子的卖保险的就是当一个地方人气够旺了之后，商家就会嗅到这里面的灵敏性，他们就会进入这个接龙我记得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饭，就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当时说哎呀，不知道去哪里吃饭，不如就去他们跳的餐厅，结果那个一个大圆桌上面最火的 topic 是一个 agent 才介绍他最近卖的房子
大家就听他说啊，这里要卖了，这里要开房了，那要开盘了，大家赶紧去买，是这样吗？
对，
我给你介绍这套房150，这套房160，
对，哎，然后就说来加我微信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哪个房子更好啊。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两个才工作的人，对于买房这件事情毫无概念，我们就在那里默默的听了一圈之后听不下去了，吃饭吃到一半就先溜了
但是可能从现在回望，当时应该听那个 agency 的话早点买房，说不定现在已经怎么说房子都涨了20%了，是吧？
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想一想真是有一点悔恨呢，没有好好听别人聊
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例子已经充分体现了我之前可能也吐槽过的湾区最常见的聊天话题，就是升职加薪买房推娃，这个例子已经 cover 了很多这我提到的常见的 topic， 就可能大家这种闲聊或者是聊哪里玩就觉得很少吧，因为在纽约其实大家坐下来首先很可能都不会问你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坐下来说可能你最近去哪里玩，或者哪里有好玩的，大家要不要一起玩，或者你喜欢不喜欢滑雪之类的话题，而很少会说啊你工作是什么，然后你什么 level， 你赚多少钱，感觉在纽约就很会避开这样的话题吧。我有些朋友可能玩了很久，我真的都还不太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但其实就会显得很不太重要。
你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是之前有一个在纽约的朋友来到湾区之后也来感受了一下湾区的社交生活，他当时一个很有意思的 perspective 跟我说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说他在哪个公司做什么呢，然后他问我这句话之后我也愣了，我说这不是 default 的吗，在湾区好像所有的人在每一个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先说自己是哪个公司，然后我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甚至还会有人提到自己最近在为什么公司拉funding，在什么 startup， 如果你有什么资源欢迎找我对接这样的内容对，然后我在身处其间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有太强的那种 awareness， 然后一个就是可能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进来之后他提到的那个 topic， 我真的觉得我也开始反思，原来别的地方大家都不 care 这个东西。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疫情前的湾区市场呢，就是有很多发生的事情，就 majority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常见的话题，大家都在聊，然后所有人都觉得非常习以为常，然后好像聊天就应该聊这些东西，我坐下来我就应该介绍我是哪个公司，我做什么，但其实在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也就是聊回到我们的话题，是疫情时代，感觉就是给这些常规按了一个暂停键，让大家隔绝了互相这种面对面的社交，以及这种常见的社交都突然停止了，于是大家就会感觉会不会就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体验，不如也可以聊一聊。
对，我觉得刚刚你说的那一点我就深有体会，就是我觉得在我才来湾区的时候，就像是湾区 provide 的，就是提供的这样一个社交环境里有这样的一个 social norm， 就是这么一个社交规则，所以我就不自觉的去遵守这样的一个社交规则，去参与这边的大家喜欢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三俗桌游啊、hiking 摘樱桃之类的，然后也没有去反思过说这样的一个社交方式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是不是我喜欢的，打一个大家可能在湾区这边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就像公司提供的就是免费的早午餐一样，到公司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吃公司给你提供的东西，所以说你完全不会去想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无所谓，它有了我就吃就好了。但是当疫情的到来，就是公司突然间不给你提供饭了，完蛋了，一瞬间
你得自己想办法了。
对，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想哎，那我如果还想要拥有社交，拥有新的朋友，那我应该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从什么样的方式去找我喜欢跟我玩在一起的朋友。那回到那个例子，可能就是我得去想想我自己能做什么菜，我会喜欢点什么外卖。
是啊是啊，对啊，所以说在你观察中，就疫情中或者现在后疫情时代，就是有哪些可能湾区多出来的社交活动呢？我觉得就可能我观察到我有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就前两天刚在湾区线下办了他们的演唱会，当然也只是小型的，可能以亲朋好友为主，但是也是怎么说，可能跟疫情前的一个比较大的跨越吧，因为他们可能之前只是自己随便练一练，但疫情中他们觉得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练自己乐器，然后有机会展现给自己的朋友们看，也是一种怎么说，对他们来说一方面是技能提升，一方面又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和朋友们保持联系的方式，而不是说一百个人坐下来吃饭，但可能是他们是一百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呀，演出。
对，其实那个演出我去看，就是那天去了还挺多人的，非常意外的是可能真的差不多有一百多个人在一个场子里，然后其实音乐啊就是这样一个途径是之前可能在湾区这么一个俗称文化沙漠的地方会比较少的活动，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去看秀，但是最近来说我发现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以去三番看一个演出，或者说去三番看一场话剧，或者去三番看一场就是比如说钢琴表演这样子的契机的一个社交活动在慢慢的出现。然后还有就是我也 notice 到，比如说现在我们湾区也有很多读书会、读书沙龙，然后
是
有很多诗酒会这样子的活动在产生了，而且参加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我其实见证了那个读书会，可能一开始从一两百个人，到现在五百多个人的群全都爆满了，然后每一期可能会有七八十个人去听别人分享他们看的书啊，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我不确定这个变化是不是疫情带来的，但是疫情之后我明显感觉到这样子的活动和社交方式的一个很明显的转变，让我觉得还挺欣喜的。
对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湾区的生命力吧，因为湾区华人基数真的很大，所以说当大家也不是说被逼急了，而是说正常的道路被阻断之后，大家可能就真的还是能迸发出非常多有意思的想法， 然后因为对比于纽约来说，其实我觉得疫情前疫情后其他活动形式变化其实并没有很大，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纽约它人员流动性太强，所以说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学生过来他可能也不会说去组织很多什么新鲜的活动，他们更多是去体验这个城市已有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还在的一些人他整个的基数也不用没有很大，然后也不会说因为本身可能城市已经有一些有意思的活动然后就可能会比较少，比如说我感觉这边我就没有听说过有一个500个人的读书会，我之前有在一些读书群里面可能也都是100个人以内的就几十个，然后现在最近其实也都没有进行什么活动，所以说其实怎么说湾区这个转变也还是让我怎么说蛮惊讶的，也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吧，就有一种湾区文化大繁荣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在之前大家都会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沙漠，所以对这样一个沙漠它的期待是非常非常低的，它可以提升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像一个已经成型的公司
的，
比如说像纽约就像是一个已经非常成型的科技巨头，你指望它的就是比如说成长性有非常非常大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湾区的话可能对于文化艺术或者说自我探索成长就是感兴趣的这些青年人的话，大家其实会有更强的认同感，因为大概率上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可能自己是少数，所以说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凝聚性来想要一起就是把这样一个困境打破，去创造出一些他们觉得想要在湾区创造出来的一些新的社交气象。我慢慢的感觉身边拥有就是深度就是连接需求的一些人的数量在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其实有从某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疫情也是有很大的就是正向的促进作用的。
对，你提到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可能深刻连接自我探索，我也知道你就是在湾区在硅谷参与了一个组织，然后你们也会组织这种相关的活动，你不如也可以跟大家讲讲你们组织以及你们活动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听起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好啊，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我们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可能对于就是探索啊还有自我成长很感兴趣的一个人，在疫情之前我的这部分的自我其实是或多或少被自己埋没的，然后在疫情之后通过一些就是更线上的途径认识了一些跟我有同样兴趣的人，然后我们就就是相当等于以湾区的一个706作为一个叫什么呢平台，开始去组织一些能够跟我们有同样兴趣爱好的朋友的一些活动，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之前跟刀哥介绍过的48小时生活实验室，然后这个活动的契机呢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原子化的社会里成长起来，住在 apartment 里面，然后可能平时也不太会有非常自然的场景去结交自己生活以外的朋友，所以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其实是失去了这么一个土壤的，我们就想要提供一个48小时的时间空间，然后去给大家一些想要走出自己的一个固定圈子的一些朋友一个新的人际交往的一个尝试和探索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用说人话就是在48小时里大家租一个 Airbnb 然后一起去参与或者说就是创造一些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啊，我知道你们已经办了第7期活动了，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48小时里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小故事吗？
好啊，就是我们第一期的活动其实是在就是离湾区不远的一个地方叫 Sonoma 就是举办的。然后呢这个活动当时我们去了12个人，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邀请的人都是基本是可能策划者 稍微熟一点的朋友或者是认识的人，
嗯，
但是其实在邀请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加入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的人。比如说我之前在一个就是读书会的群里面看见有一位朋友说自己要送书，然后我就说啊，那我想要你的书，我要找你去拿吧，然后我当天就去找他拿书。结果去拿书的过程中看见这个微信号怎么长得这么熟啊，后来我发现哇，这个人居然是我疫情之间一直在听的一个很就是有意思的播客，叫做小声喧哗的一个在湾区的主播。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非常激动，抱着小粉丝的心态去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也就很开心的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里面。对，
我对啊，这个感觉也是一个怎么说，在湾区发生一个非常美妙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吧，就是这个偶遇感觉就很棒。我感觉在纽约我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湾区感觉遇到这样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可能会更少一些，但是因为感觉湾区更多就是啊，就是发现啊，大家都是程序员，然后互相都认识什么之类的，同学同学同事的同事。但这种可能跨领域啊，你发现居然认识了一个自己的主播，自己喜欢的主播，感觉就是这更怎么说更不同的一种体验吧，就感觉也是一种破了圈层的一种体验。
确实，
再加上你这种小粉丝见到主播的心情，感觉是感觉很非常的快乐。
对，你在湾区要是遇见一个 startup 的创始人的概率，应该都比你遇见一个你很喜欢的播客播主的概率大。
是的，是的，是的，对吧？对，所以说你们也邀请了他参加你们的活动吗？
对的，对的，我们一起去参加了那个48小时的活动。然后我们的活动里面呢，其实也发生了挺多，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小故事吧，算是。
来，我已经小板凳搬好了，爆米花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讲了。
对，我其实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很多的东西可能是可能我不会直接的 share 一些具体的内容，因为我们活动的一个宗旨就是让大家能够非常安心的去在活动里去表达自我，所以在那里说的事情就在那里留下了，所以不会被别人再说出来。但是我可以聊一些我自己很个人的一些感受，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内容。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环节是叫做盲人对话，然后我不知道刀哥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会非常注意对方的反应，然后根据对方的反应我会下意识的调整我说话的内容，或者说去说一些我觉得他会比较有就是我们能聊到一起的话题。但是在盲人对话的过程里，我们其实是会把大家放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空间里，所以你基本是看不见就是是谁在说话的，你可能能听见他的声音。然后我们当时针对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叫做你如何看待亲密关系里的 open relationship，进行了一些探讨。然后这个话题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聊，因为观点的碰撞其实是会非常的激烈，对吧？
对啊，对啊，这听起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有在这种危险的边缘探索的感觉。
对，所以说在我看不见对方的人对我 judgment 的时候，我发现我会更着重于去聆听我身边的人在说什么东西，然后也会更好的去思考我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所以我就把之前放在别人表情或者别人的即时反应里面的注意力拿回来，去把这一部分的精力放在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交流是对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都很久没有那么认真的听一个人在讲东西，在讲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体验。对，
对啊，的确从生理的角度来讲，你关闭了一个感官，就是你的视觉，你肯定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到其他的感官上，就是聆听，就是我就很容易更注意别人说些什么，而且你很自然看不到别人，就在黑暗中，我感觉大家一般也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也会更心安一点，你会更容易去可能讲一些自己之前不敢讲的东西，因为你可能比如看着别人的眼睛，或者是你会担心别人的反应，但现在就是都看不到了，你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去讲吧。虽然可能听声音还是能听出来谁在讲话，但是就相对来说你可以可能更放松一些。 对，我觉得这的确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怎么说活动，我觉得的确大家也可以尝试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来试一试这个活动，感觉也很有意思，可能会听到一些平时闲聊中听不到的一些内容，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走心的环节。
对的，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人际交往里面就是真的还挺重要，就是当你感受到一个人很真诚之后，可能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judge 了，就是可能有一些观点你乍一听是非常刺耳的，可能是你平时就是在微博上面看见这个观点，你可能会在下面喷他
大骂一通。
对，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他慢慢的打开自己，很真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之后，你就会产生一种理解的情绪，你理解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我给你这个让你去做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跟自己比较就是亲密的朋友们一起试一试这个盲人对话的游戏，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平时的社交形式就真的很不一样，或者说其实在原来你可能有了那种人物的基础上，你可以采取的一种更新的形式嘛，因为这个感觉跟陌生人玩跟熟人玩也会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觉得其实形式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来这个环境里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的，你是有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社交不那么快乐，是当你抱着极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非常 focus on 你的目的有没有达成，但是当你没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感官就会打开，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认知自己，认知你身边讲话的这个人。对，
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活动吗？就像这个一样，
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城市探索，就是我们当时所在的那个地方叫 Sonoma， 但是其实它离湾区非常近，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们那天下午大家就说你们分成小组去 Sonoma 进行城市探索，然后就花这么两个小时去感受，你这两个小时你去体会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跟身边比如说当地的居民聊天，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街道长什么样子，跟湾区有什么不同吗？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自己之前的时候是完全从来没有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小镇过的，结果后来我发现这个小镇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内涵的地方，比如说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加州共和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的首府，然后并且其实那个地方是在加州生活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叫 El Camino Real， 一条路的起点，然后我并不知道这条路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说其实这条路就是当时好像是从墨西哥过来传教的人就是从用脚踏出来的，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这条传经路的一个起点起点还是终点我不记得了 anyway 不要喷我然后就是我觉得它也会让我对于我所处的整个环境产生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一下原来我生活的一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说还挺好的发现的，能够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抱有一丝更多的兴趣和热爱吧。
真的，对，其实跟刚才的盲人活动其实也是类似的嘛，就是你原来从来没有把你的感官放在一个城市上，你只是在这个城市生活或者经过，但是你把你自己感官放在一件事情一个城市一个东西上面的时候，你对它的感知力就会增强，你就会能感知到平时可能并没有注意的东西，就跟你聆听别人的讲话，你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耳朵上，你就可能可以听到更多有意思的内容一样。对，我觉得真的是这又是一个感觉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的事情。我觉得像比如说纽约这个城市本身它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可以探索的地方，但是其实每一块区域你再多放些注意力就可以看到怎么说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就像其实每个纽约的区它都是 比如说以当年他这个区干什么来命名的，比如说这里是糖厂就叫什么，这里是屠宰场就叫做什么，然后其实他这里的建筑也都有当年的一些风格，然后其实如果你只是过来玩两天，你可能也都不会注意这些细节，当你在这里住了很久，你去探索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些事情也都非常有意思。像我们在纽约的办公室之前也是怎么说一个工厂改的，所以说它的每一层都会非常的高，然后因为原来都是要开车了，就车要能允许车能上下或者开进开出，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每个城市每一个建筑可能都有它背后怎么说有意思的东西吧。
对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哪怕是你平时生，我觉得人会放注意力最少的就是你平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比如说理所当然的关系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父母，或者说你平时就是每一天都在生活的这片土地，可能来一个游客都会比你更了解你生活的这一片地方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或者是好玩的好吃的店。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去思考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背后其实也是有值得去就是审美或者说值得去关注的点的。
对啊，然后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活动为什么会在疫情之后才出现呢？主要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因为常规的通道都被关闭了，或者说大家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常规社交了，于是大家就会想出一些新的 idea， 还是说你是会觉得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让大家会更愿意去聚在一起去做一些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点我挺认同的，至少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之前的一个熟悉的通道被关闭了之后，我可能就会开始思考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以我喜欢的东西为基准而开始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并且还有一点就是疫情之间真的太可能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太少了，所以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对于这样的东西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任何的社交行为背后其实都体现了你在某一个时间阶段的需求点是什么，除非你是无意识的社交，那就是那就是更
疫情前的状态。
对，所以说我的感觉是说这是一个方面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年轻新鲜的血液又充斥了湾区，湾区其实还是一个算是比较有活力的地方吧，就是起码很多中国人在比如说学生毕业了之后都会来到湾区，所以每一年都会有新鲜的血液来推动湾区的房市进一步上涨。
是的，我也觉得就是之前的活动可能会更一种无意识认为啊，大家都做些活动然后我就去做这样的社交，但其实这样社交其实会有一些对你自己的消耗，但你这个时间你可能本可以用来关注自身的需求，就像你可能原来就是也是参加这种一百人的吃饭局，但发现不用参加之后你会想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是与人的连接而不是只是说一堆人坐在一起而已，所以说你可能就会才去发现我想其实举办的是像48小时社交生活实验这样的活动，能与人有一个更深入的连接才是你真正的需求，于是你会再去做这些事情。我感觉听起来感觉这是你变化的过程吧。
对的，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和人都是成长的嘛，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湾区之前大家都觉得是文化沙漠，就是一个非常工程师 base 的地方，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也还是有挺多工程师是有他自己的很多 talented， 比如说像你的朋友他们就很喜欢音乐，然后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就很喜欢读书，他们其实自己在家读了非常多的书，也对很多东西很有观点，所以我想在这里为湾区的就是大家证明一下，其实我们不是指 nerdy 的，就是不是那么就是木讷，其实大家也很解风情，只是缺少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我觉得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就是牵头去搭建这样一些平台给大家去进行这个方面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未来湾区的文化生活应该会越来越发展的更好吧，这是我的一个期待愿景，然后我也会就是努力为就是这一块的发展添砖加瓦。
对啊，想了想，其实像你啊，像我身边玩音乐的朋友们，还有之前你提到读书会的朋友们，让我想起一个我之前听到的例子，就是在伦敦有一条地铁线关闭了，于是大家通行路线不得不修改，然后在这条线恢复了之后呢，其实有 9% 的人并没有回到他正常的这条通行路线上。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疫情怎么说带来对湾区社交生活的一个影响吧。当你常规的社交途径关闭之后，大家就不得不去思考到底其实什么是对自己更好的通勤方式，对自己更好的社交方式。于是现在其实疫情已经慢慢的淡掉了，大家其实可以正常的社交了，但大家就发现对自己更有意思的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些，于是就让整个湾区的可能这样社交生活或者是这种文化沙漠的状态都得到了改观，它的 diversity 增加了，于是大家就怎么说，其实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吧。我觉得就是能让自己觉得更舒服的一种社交模式。对，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也非常看好湾区的未来。虽然说之前也对湾区有很多的怎么说 stereotype， 但是湾区这一次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很让人值得期待的。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一点，就是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如果说打比方来说的话，纽约啊可能就是你小时候认识的朋友里面最酷的那个，就是他会总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总能带你去不同的局，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但是可能在纽约，就是纽约这位朋友啊，可能他的局太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说找到一个 focus。 但是比如说湾区给你的感觉就像什么呢，可能就像住在你家对面的发小，就是他可能并不是那么很有意思，但是他在那里他特别靠谱，你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他永远就在那里。所以说就是而且其实你有时候你拿，比如说你拿一个放大镜看一看，你的发小可能也没有那么木讷，你的发小可能也还是有一些他很内秀的地方，可能他也玩音乐，可能他也有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只是他不太爱说话，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一个更好的就是途径去打开他。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对湾区这么绝望。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片沙漠，你就来一起打造一下你自己的那一片绿洲。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也比喻的非常的好了。对，然后我觉得也算是已经把我们今天想讲的东西也总结了吧，就把湾区和纽约做了一个对比，然后湾区现在的变化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感官打开，你还是能发现它很多怎么说藏在好像我们吐槽的表面上的这种同质化单一化之下的它丰富的一个内核吧。
对的对的。然后我之前参加读书会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任何把艺术具象化的尝试都是很有勇敢的。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在湾区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在努力的把我们脑海里意识里的很多东西去具象化，把你的需求去具象化，这些尝试都是非常勇敢的，也都会不停的推进大家走向更好的精神富足的生活。
我觉得这话讲的真的是太好，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总结语都不用讲了，你已经替大家替我总结好了。那我觉得这期节目也聊了差不多了，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留言。那么这次也非常感谢瑞的到来，和大家分享了他在湾区对湾区社交生活改变的一个想法感受和自己的实践。好，那就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吧，那我们和大家说再见，
拜拜。
Bye bye。 最后给大家放了一个彩蛋，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也请享受我朋友们带来的一段他们的现场表演。